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还得说一天这个中日风暴。现在大熊猫成了筹码啊，你不跟我来这套吗？不给你大熊猫了。另外呢，人日好给来了七问，红彤彤的那个语言完全给日本贴了大字报了，批日本啊，这好家伙，回到大字报的年代了。现在呢，美国正式力挺，另外日本在暗中备战。说到乌克兰战争，那川普那个和平计划的内容啊，我现在呢搞到了一个最全的版本啊，就是乌克兰媒体把它给爆出来了。他在报这个版本的同时，那边呢把他的英文版本也给贴出来了啊，我两边大致比了一下，差不多啊，基本是一致的。那咱们就看看这个所谓的28条，当然它不是那么表述的了，咱们看看整个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泽连斯基在第一时间是非常抗拒的，那就是为什么，本来就约好了吗？几方在伊斯坦布尔要谈一谈啊，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要拿着这个要正式去的嘛，最后小泽第一时间是拒绝的，那结果也没谈成，特使也没去。那他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一个四星上将什么的，带着几个将军到了基辅，小泽呢还是接待了这个代表团，人家正式把这个文稿给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现在保持了一种克制冷静来面对，不能因为这件事和川普彻底翻车，这恐怕也不行啊。现在他保持了一种比较理智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些美国方面的新闻了。最后呢，咱们简单聊聊，那习近平突然高调纪念胡耀邦110周年，弄了一大波子人在那儿开了个会，三常委坐到了上面啊，结果呢很多人就开始，因为他喊了12次的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啊？高调纪念胡耀邦，蹭这个热度，是不是要重回改革开放啊？你想啥呢？习近平绝不是为了改革开放啊。而且咱们看看习近平他念的那个稿，把胡耀邦给塑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是他想要的一种形象。他希望人们记住这样的一个胡耀邦啊，胡耀邦原来就四个大字嘛，解放思想，在这里边他是不提的啊，这可不得了，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党内是做过自我批评的啊。来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先说路透社的一篇小的报道，在北京威胁要切断日本海鲜进口之际，赖清德却在网上啊，这个展出了一盘午餐，这盘午餐简直就像是对中国竖起了中指，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这里边呢有来自鹿儿岛的黄尾鱼，有来自北海道的扇贝，还有一碗味增汤来舒缓心情。那北京呢，这不是说嘛，要这个北京的回应，它不是颁布了一个海鲜的禁令，打主权的口号，而台北的回应是我们大家去购物。看到赖清德的这一幕，北京方面把这视为是一场作秀，而恰恰是这种能够改变地区心态的一场作秀。说到日本和台湾，中国无法承受同时相互扶持的这两个国家，现在正在明目张胆的，他们正在互相进行配合啊。那如果中国进一步升级事态，那下一步预计日台之间将举行联合军演，深化情报共享，并加强与北京方面长期以来视作为红线的日台合作，而这一切都始于一顿寿司的午餐。这是路透社今天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有这么件事儿。昨天中午呢，赖清德啊端这么一盘日本料理给大家来展现了一下。说到赖清德公开挺日本的水产品，获得了日本媒体热烈的回应， 他中午啊展现的这个下午就获得了日本媒体热烈的响应。这里边有最挺台湾的产经新闻，还有点稍微亲中的那个朝日系朝日新闻啊什么的等等，另外还有每日新闻，他那也有 TBS 共同社，这些老媒体都引述了刚才说的这个画面和赖清德当时说的那番话。另外呢，有大量的什么媒体、自媒体、网媒都进行了转发和评论啊。应该说呢，整个的画面在日本呢，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等等的吧，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报道。关于赖清德在脸书上的这一段啊，我几个小时前看已经超过了10000万浏览，下边基本都是日本人的留言，包括有很多的日本政要都转发了。嗯，这基本就算是当时安倍人家给台湾吃凤梨推销凤梨，这就算是一种报恩，这就算是一种回报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赖清德这个举动啊，这个呢在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的第二天，无论是时间点和整个的内容，他的态度获得了热烈的好评。这不光是他，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也表示，希望民众公开呼吁自己的民众能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高市和他政策的支持，大家多到日本去观光旅游，多买日本的产品，来展现台日的友好。我看了当地的一些，就是台湾这边的啊，这一些东西啊，说台湾社会呢，现在有这么一个小运动啊，力挺日本的一个小运动，网络群体 PTT 加上 Dcard 脸书等等，都出现了大量去日本玩买爆日货等等的这种串帖啊，很多的浏览量都是破百万的，这非常火爆。另外有很多的网红，包括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公开号召，现在去日本旅游就是对日本最直接的支持。旅行社也开了12月到2026年樱花季的日本团加增，很多的线路已经售罄。另外在家乐福，什么爱买，什么叫爱买我不知道，这商场啊等大卖场都出现了抢购日本零食、化妆品、酒类的这种小高潮，日本的 whisky 和和牛泡面都被买空啊，有的人专门在那打卡，一边买一边在那自拍啊，我要放到啊刚才说的 line 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就整这个。然后呢，民众自发在高市的 Twitter 下用中日英三语留言说，谢谢日本为台湾站出来，台湾日本一起加油等等，这都是上百万的这种点赞订阅。有旅游业者讲，这一波报复性挺日潮现在规模已经超过了2022年佩洛西访台之后旅美的那个热潮，他们认为到12月份台湾赴日的游客将暴增30%到50%。可以啊，现在无论是从上面总统到外交部长到下边的民众起来了。说一点评论啊，当然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和我这两天的呼吁有什么关系了，我没那么大能量啊，但是呢看到这一幕我很高兴，我也很欣慰，大家呢都知道我是爱台湾的，现在呢我只能说我今天更爱你们了啊，这干的确实是不错，没有让我失望，做的确实好啊。那下边咱们就说说日本吧，咱日本这情况怎么样啊？先说中方的反应，先说骂大街，咱们还接着说骂大街啊。人日呢这个来了红彤彤的，他的客户端来了这么几大篇儿啊，这七个问题日方必须说清楚，给日本贴了大字报了。第一问，日本领导人再提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啊？用心说这人什么用心极其险恶，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啊！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这都典型过去啊，什么贴大字报啊，你这个反动的东西，你到底什么居心？重温什么军国主义旧梦，以台制华，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第二问，日方公然挑衅历史正义，是否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回答，二战真相不容歪曲，二战战成果不容否定，国际秩序不容挑战。啊，这都是大型的这种标语，后边都是惊叹号啊。三问，日方企图介入台海事务的言论，是不是想向台独势力？你们要发出什么信号？说，这要在过去，拿着喇叭，你这戴着大帽子在台上啊，上去就给一大嘴巴，说，大伙喊说。然后呢，第四问，日方是否企图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然后呢，螳臂挡车必将遭到，这老螳臂挡车干嘛呢？必将遭到反制和彻底失败。说，你到底是不是？第五问，日方领导人究竟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又干嘛啊？毒化中日关系必将自食恶果，没螳臂挡车了。第六问，日方还会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吗？回答，你说你是什么和平三原则，什么和平国家，你现在还是吗？然后呢，第七问，日本是否要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回答，然后是什么啊？绝不允许啊！喊着口号的都是啊，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什么这国际秩序。就这帮余孽，他还在啊！我这东西他你怎么弄也弄不明白，这东西他非常熟练，拿起来就说啊！这大字报这个是非常的娴熟啊，这个批人家。你要说到今天人民日报呢，我今天倒看了一下，今天还好，什么中声什么的都不说了啊，只有在第14版的国际版登了那么几小条，新华社呢也不咸不淡的登了两条，跟前几天那破口大骂应该说啊，什么什么毒土长了这颗毒苗什么的那种，无论是人身攻击还是各种的啊那种人格化的你抹杀等等，哎，今天倒不至于，应该说稍微的还好了一点。我看看今天的微博热搜，第一条，高氏早苗求锤得锤。我刚才数了一下啊，就类似这样的全给它算上，大概是五条。我这是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了，我再刷一遍啊。刚才是求锤得锤啊，没有了，现在它已经掉下去了。日本多个行业为高氏早苗买单。啊，我数数啊，一条加起来不过五条了，应该是有点讲文了啊，惹恼中国后，日本发现自己没朋友，这帮人真能编的，这帮人你说怎么了？日本反对日本，刚才那求锤得锤都找不着了啊，大概也就是四五条了啊，所以说呢，尽管写了一篇大字报，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它是有点在开始往下收的这么个意思了。14天法则闹了有一个礼拜了，我估计再闹一个礼拜就差不太多了。这是骂街，下边的小动作呢，有。那什么小动作？首先呢，那毛宁说了，说这个中日两国领导人记者问呢，会不会在 G20 接触一下啊？结果毛宁借题发挥，说李强总理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请日方自重。这话说的才孙子呢，那意思是什么？不要骚扰我，请你自重，是这个意思，你别老追着我啊！我不理你，你没完没了的非要搭理我，请你自重。谁要搭理你啊？嘿，他自己把这个高地给抢上了，请你自重。另外呢，中国推迟了原本在下周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的会议，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气氛了，这又是一个小动作。另外呢，多家媒体的报道，日本将进入无熊猫时代，说现在就剩俩了，一个是小小，一个是磊磊， 明年的二月份到期回国，租赁期满，中方呢本来日方还要求能不能续租啊，不续了。日本媒体也做了这个报道。那现在中日关系恶化，现在警告啊，日方你还不思悔改，那就不会再向你租赁新的大熊猫了。也就是从明年二月份以后，日本境内将不再拥有任何的大熊猫了。哦，那日本好怕怕，这还得了啊，没有熊猫了，这以后怎么活呀？哇，这就可以啊。然后呢，昨天的热搜，日本马上就没大熊猫了，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好家伙，拿这个来恐吓人家，熊猫现在都成了他们的筹码，这种小动作啊。另外还捣鼓什么呢？啊，这个呢，人查了啊，这个央视官网发布了，原来也没这样啊，现在专门发布了17号到23号央视的节目单，结果大家一看呢，电影频道每天至少播出一部抗日神剧，什么宋庄战斗，什么937 1937是什么这种玩意儿吧，哎，就开始又搞这个。然后香港的电视台突然就停播了那个日本动画《工作细胞》，连香港都上了。同时呢，有大量的日本艺人都被停了。19号晚上，一位日本歌手叫 Koki 啊，在北京呢有一个演唱会，结果突然就给停了，在世纪剧院大剧场。那大伙儿都很多歌迷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呀，结果到开场都马上就要往里进了。剧场方面突然把门给关了，出来就说这没有了。然后这 Koki 啊，那你得解释一下，说我们完全都准备完毕了，里边的音响什么的都布置了，结果剧场突然通知不允许演出了。然后外边的小年轻的不干呢，那他就叉叉叉就骂呀，什么什么你妈这个你妈那个，他就开始了。那最后警察就来了啊，所以说呢，突然你要不你早说，他又不早说，他突然就给人家停了。然后现在呢，这个因为不可抗力，很多在都排了期的在中国演出的日本艺人全都取消了。现在有什么 JO1 啊，吉本喜剧专场，还有铃木良雄、中本麻里啊，还有什么高中正义的等等了，这太多了，加起来大概得有十几场演出，现在都没有啊，都没有啊。还有什么精英一什么雪国，我都不知道这东西都是什么啊，就是大量的日本人到中国来的演出文化交流全部都停止了，就搞这种事情啊。那现在50多万张赴日本的机票都退订了，那这些人时间也都安排了，本来都安排的假期嘛，那现在不去日本了去哪儿？哎，好消息就来了，李强刚去了俄罗斯，他们在那儿开一个什么会吧，然后正好对俄罗斯包括两边实行了那个免签，中方对俄罗斯免签，那俄罗斯对中国这边也免签，两边完成了一个双向奔赴，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那不去日本了去哪儿？去俄罗斯吧，你要滑雪那不也方便吗？啊，这个另外呢，这好，很多人就一下说怎么着，说截止到19号俄罗斯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43%。 好，那多好啊，我估计呢这大家都高兴啊，就你这帮人，你要是既然是这么一状态，压根儿你都别去日本，那你去日本干嘛去呢？你就去俄罗斯嘛，你早就应该去俄罗斯，你去了就别回来，你就去俄罗斯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呢，哎，这就这么个情况。日经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说现在既然都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很多年轻人想上街啊，这挥舞一下旗帜抗议一下日本。那现在政府为什么不敢让年轻人游行呢？这日经呢也是讨厌，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装什么傻呀？他在这写，和2012年当时游行所呀，当时什么上日本大使馆往里边砸瓶子什么的，那不都有吗？ 和那个13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了。2012年中国那自豪感爆棚啊，大家过得还是不错的呀。13年以后，房地产价格下跌，财富效应转负，迫使民众收紧开支，然后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当局释放了容忍反日示威的信号，那这样的抗议就会迅速在全国蔓延，最终失控。这些示威甚至可能会演变成反政府抗议啊，会借机发泄对严峻经济形势的严重不满。所以说，鼓励这种外交武器啊，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个双刃剑。没弄到日本，别把自己给弄了。这个他说的是实话了啊，是这么回事了。嗨，这谁还不知道就这点事儿呢？来吧，那下边说完中国这段，咱们说说日方。那日方这边怎么样呢？先说股市，今天又下去了。今天到现在已经跌了 2.35%， 已经下去1150多点了，现在还剩48600多。这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和昨天美国昨天出了个小股灾啊，好，那条线笔直的就下去了，40分钟干掉1.5万亿，昨天啊，那非常凶猛的，因为到现在人也弄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现在道琼呢，原来还47000呢，现在剩下45000多了。标普呢，原来都67000奔68000走了，现在还6700-6800，现在呢还剩6500多了。现在啊，这情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日本这边呢跟这件事儿严格讲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啊。下边说说美国的力挺。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专门去了日本的外务省，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进行了会谈。会谈之后，这位格拉斯大使对记者讲说，中共因为日本首相高市在国会答辩中说到台湾有事啊，这个日本就有事啊等等，对日本加强施压，是中共经济胁迫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他说到啊，你什么水产品啊，包括一些什么进口的一系列措施吧，他讲，我仅代表川普总统，我本人和美国大使馆向高市早苗首相和日本国民传达美国的坚定支持的立场。然后和茂木外相的会谈，他又重申了美国对日美同盟的坚定支持，以及对位于啊石垣市的这个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了，在内日本防卫的坚定的承诺。这是什么意思？这跟他之前随机接受记者采访，包括在推特上脸书上写几句，这情况是不一样。这是代表美国专门到日本的外务省，代表美国来郑重的表达美国的立场，然后对记者有这么一个宣布，这就是美国正式表态了。然后国务院副发言人皮格特也公开表示啊，美国对美日同盟和日本的防卫的承诺坚定不移，包括钓鱼台。美日同盟是印太区域和平安全的基石，坚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包括透过武力或者胁迫的手段。这也是这场风暴爆发以来，美国国务院第一次主动发声。也就是两边啊，你一个大使馆一个国务院，这两边一配合，这就算是美国政府正式表态了，这就算说清楚了。那另外呢，日本那边也有流露了，也有报道说到这水产品的事儿，这恢复没多长时间，当初为什么恢复呢？因为中国今年呢一直在申请加入那个 CPTPP， 就是原来那 TPP，中国已经是多少次了？第5次正式申请了。说到这 TPP 的总盟主是谁？不是美国，美国没有啊。英国嘛，英国是后加入的。原来奥巴马他们张罗这个，后来川普把这事儿给废了，谁把它捡起来的？就是日本。日本实际上是这个 TPP 的盟主。后来当然加入了英国等等，他还是盟主。上半年中国同意把水产品啊，这个啊就进口一部分吧，小幅恢复，是为了跟日本主动的示好。现在日本这边流露这件事儿，对不起了， 您就别想了，门儿也没有了。第五次申请，你第五十次也没用啊，这事儿呢就没什么关系了啊。另外呢，这次呢，我看到有一些在日本方面朋友的评论，他们的观察说，这一次的中日风暴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结果这次两国民众相比，火大的居然是日本的民众。说到之前原来的钓鱼岛，包括什么核废水，什么又制裁这制裁那，每次中国那边掀起的反日浪潮，日本民众其实一般不是太感兴趣，要么呢脾气就特别的温和，要么呢就保持距离，一般人呢不愿意谈论，都是冷眼旁观。结果这次呢有点反过来了，你别看这次他故意在中国方面在微博热搜榜上故意安排多少条多少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官媒的刻意安排，政府的刻意安排嘛。实际上民间民意什么微信朋友圈说这个的不多，没人拿这事感兴趣，比较冷淡。但没想到这次日本这边民意汹涌，老百姓这次比以前那参与感各方面啊都要高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大概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啊，也开始对日本民众喊话，说我们反对的只是高市的政策和他这个政权，和普通日本人民和企业没关系，我们还是都是欢迎你们的。他在干嘛呢？他也玩把自民党和日本人民分开的这个老把戏啊，人家原来是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啊，他要把这个给日本人民分开啊。所以说这次呢是日本人有点愤怒。到目前看，现在差不多再有一个礼拜，下礼拜风声越来越淡，基本上就走向冷暴力，以后就谁也别理谁了呗，就这么平静下去了。到目前其实可以总结，这次中共的过度反应，这也是日本朝野的一个评论，美国各方面的一个评论，你至于的吗？有什么事儿你正常交流就完了吗？那你就上来就砍人家脑袋，你这不胡说八道吗？然后政府又为这个战狼背书，最后全压进去了，你是你不对吗？所以说这个过度反应没想到大大的帮了高市早苗，别忘了他现在还在执政的第一个月。其实本来他的民意基础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作为一个女性首相，然后呢现在让人头疼的都是熊害，你说这东西直接就杀，这东西也下不去手，你说那帮家伙他出来他真祸害人呢，他弄死人，最后弄得日本政府本来是挺挠头的，物价还在高，最新的通报它的通胀还在三以上啊，还是三，好多破事儿。其实对自民党对高市早苗其实并不好干，当时不有一个评价吗，他是一个最脆弱的新首相。哎，结果呢他这两件事儿，一个是应对川普访日，哎，他处理的挺好，另外到 APEC 啊长袖善舞，在那儿整的也不错，特别是这次和中国的这个回合，他现在变民族英雄了。你这个他厉害不厉害？原来大家本来对他都不看好，甚至这2025年您行不行啊，明年是不是也就该下去了，大家都有这个，现在一看好，打出一个高人气来。而且中共这次他这个老套路也确实令人不解，什么旅游啊，什么退票啊，电影不让看了，水产品了，你这都是奔日本民众去了。你比如说你要是对高市本人有问题，我制裁你啊，包括你那个啊这个得病的丈夫什么的以后都不许访华了，孩子也都不许来了，我制裁你，你对他个人实施制裁，包括对日本政府你咋地都行，对吧，你打他呀，结果你所有闹的这些小动作这些你都是跟日本人干，而且你在那铺天盖地的骂街，你要骂他本人还还得罢了，你把整个日本从头到尾的骂了一遍，那日本人人家也不干了，等于把所有的日本人中国都给得罪光了。现在日本人看着高市早苗那眼神现在都变了，可以的呀， 敢跟中共硬刚，干得不错呀。哎，这现在这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原本你比如说 2% GDP 啊，这个军费，另外是不是要修修线呢？另外强化冲绳的军事装备啊，那在那边一会儿我们要说到它有很多东西。台湾有事是不是我们的紧急状态啊？本来这东西都要写进去的，这可都是过去十年二十年自民党想干又不敢干的一些敏感地区，一些核弹级的一些条款。或现在不用高市他们自己主动做动员了，原来安倍他们得天天做宣传，现在高市啥都不用说，民调层层的涨，大家喊得比他还凶呢。现在那帮反对党都不敢吭声了，就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本来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有点像极右翼的一个争议人物，结果现在变成了一个捍卫日本尊严的一个国家领袖。你说你这中共这帮猪队友，你到底是想打他呢，你还是在捧他呢？所以说这一次呢有点适得其反啊。这个呢他传统的这些套路，其实他原来这么折腾人家蔡英文的时候，我游客不去了，小三通也不通了，这个那个折腾了半天，你折腾的都是人家老百姓，他们是不是想试图让老百姓一块来反他？可是老百姓也是有感情的呀，你这么欺负我们家人，那我也不干啊。所以说说到这个，这个确实是我有点不是特别明白啊，这个我不是有点特别明白，他打错了，结果反而把他一个最脆弱的首相变成了现在一个有点像民族英雄这么一个人设，其实他自己啥也没错啊，这就这么个情况了。现在日本做的这么几件事儿啊，给大家呢咱们罗列一下，现在他们都不吭声，你骂我也不骂，我也不还嘴，你在经济上给我搞这些小动作我也不打回去。然后他们在干嘛呢？现在有媒体给统计啊，现在的日本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他们通过了2025年度防卫的白皮书，首次写明台湾海峡的稳定是日本的存亡关键，这不就高市早苗那句话吗？这句话已经进去了。然后将通过防卫预算 GDP 的 2%， 这个进去了。然后部署高超音速导弹，还有12式地对舰导弹改进型，启动和美国共同研发反导拦截系统。而且最新的一个进展啊，这为了支持乌克兰，现在美国那边给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美国自己弄着库存紧张，现在日本把自己手里的爱国者给了美国。你别看这件事儿是大事儿，日本第一次把杀伤性武器出口了，你别看给美国，这也是出口，这是个原则性的改变啊。另外呢，在冲绳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新建导弹基地，同时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越南展开准联盟军事合作啊，不是正式的军事联盟，但是呢也差不多，他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那你说这叫军国主义复活啊？这叫又什么走二战的老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看了没有，人家这都开始了，没人跟你打架斗嘴啊，一块跳着脚在那骂街，人家整的是这个。所以说现在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另外呢，给大家咱们快速，既然说到日本，多说那么两三分钟。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刚才跟咱们说的吵架那些事儿，其实都不重要，都不是高市早苗最紧要的事情。下边这个来了，日本政府正在敲定总额 21.3 万亿日元的一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来帮助家庭应对持续的通胀，这将成为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刺激方案，大概呢1400亿美元吧，这么一个规模啊。我看啊，这里边他这写挺多啊。方案呢，这里边啊，咱别说这个了，咱给大家说点干的啊。 啊，这里边啊，这包括受益于什么私人部门资金在内啊，总共包括受益于政府支出的私营部门资金在内，这次的总规模将达到 42.8 万亿日元。刚才说的是 21.3， 那你要把其他的一些部门全合到里边，这次一个综合的一个刺激大包 42.8 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000亿美金，这是个大家伙。这里边呢要划拨 11.7 万亿日元的资金用来压低物价上涨，提振消费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儿童津贴，每个儿童再发2万日元啊，什么降低汽油税率啊，减什么提供所得税的减免，就是整个这么一个政府拨款，同时要给大家减税，他要搞这么一个大的东西。这个很厉害啊，他们要在11月28号要搞这件事儿的这么一个批准，力争在年底前在国会获得通过。也就是在今天他们就要内阁要批准整个的方案，然后在感恩节那天啊要拿到国会要批，然后争取在年底就开始干了。这个是我认为是应该的。真正得分的得是这个，你和中国在那斗智斗勇那件事儿呢，算是对外吧，对内你得拿出牛肉来，拿出干货来，这个是大家开门三件事儿，咱们就看他踢的这前三脚，咱们看这是主要的一脚，行不行？评价这个政治人物在这儿呢，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所以说，有时候我一直替赖清德着急。你看你干了一年多了，你的大盘子呢，你整个情况不错呀、哎、路透讲今年的 GDP 有可能啊增加 6% 呢，你一下到这么一个，你的给大家的这礼包呢，那大家没敢呢，还得学习啊，还得学习。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啊，说说这个川普所谓的和平计划啊，有更多的细节了。首先 Politico 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川普搞的这个新的和平计划让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都感到意外。由维特科夫他们和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啊，他们一块搞的这项计划不但没有和乌克兰和欧洲进行任何磋商，而且据两名美国官员向 Politico 进行透露，说白宫和国务院一些他们的职位理应知晓这个计划的人员对此也毫不知情，自己人都瞒着。英国外交官讲，英国方面没有被告知任何新的什么和平方案，伦敦方面认为这并非严肃之举。你这可不是什么严肃之举，咱们俩什么，咱们俩是铁盟友啊，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也就是白宫的相关官员，国务院的相关官员全不知道，英国也不知道，然后国会一片哗然。几个亲乌克兰的参议员众议员公开讲，他们对整个的什么和平计划毫不知情，他们是从媒体上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前一阵主导那个制裁法案的格雷厄姆啊，他比较活跃嘛，他讲我到现在我也没见过这份文件，他讲这是怎么回事呢，到现在也不知道。议员们表示国会到现在没有看到该计划的任何的版本，如果真的要讨论和平计划，那也应该和乌克兰政府和泽连斯基来共同进行啊，而不是在他们背后来进行这种啊这种策划密谋。大家就了解这个背景了啊，这就是他们几个人啊，这严格讲吧，就是这川普这特使和普京的特使，他们俩在背后他们俩嘀咕的这件事儿啊，川普是同意的啊。那下边呢，今天很不容易我找到了整个这个计划的内容啊，这个乌克兰媒体啊，无论是独立报还有哪个来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报来着啊，他们都公布了整个内容的主要的细节，我不评论，我就给大家念一遍啊。第一大块，乌克兰的安全和政治地位。首先第一，确认乌克兰的主权，然后乌克兰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并附带某些条件，但附带某些条件，然后乌克兰在其宪法中确立了 中立地位，以后你是中立国，并退出北约，北约也确认乌克兰不会成为该组织的永久成员。然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有限制，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缩减到目前规模的 40%。 禁止乌克兰拥有能够打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某些类型的武器，这个不能有。然后乌克兰仍然是一个无核国家。同时这里边有啊，禁止就是什么呀，什么外国的这些外交官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乘坐外国飞机飞往乌克兰，连这都定了。你比如现在有这么多外国政要，大伙儿都上乌克兰上基辅，不行了啊，以后不能去。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无需减少任何军队的人数，也无需放弃任何武器等等。这是刚才啊，整个第一块乌克兰的责任啊，所有这些作为俄罗斯没有任何责任啊，这是一个了。但是呢，这里边它有一点啊，我承认了你的领土主权完整。那后边的事儿呢，它就有点对不上了。第二条就是领土问题，它叫什么？事实上承认克里米亚、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刚才说了，法理上你还是完整的，但是事实上承认。然后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就冻结在目前的接触线上，这昨天我们讲了。然后部分领土，就是现在这乌东的这俩州你还有一小条没占领呢，就说的这个成为事实上由俄罗斯控制的非军事缓冲区。那这部分怎么办？租借给俄罗斯，俄罗斯将支付规定的租金来获得实际的控制权。就现在波克罗夫斯克现在正激战的这个，你撤出去，哎，我军队也不进来，咱们把它涂成灰色，还归我管啊。然后呢，我给你付点租金。就啥意思啊，我们都熟悉，改租借了。哎，他用了这么一个。然后双方承诺不使用武力来改变边界。第三条，军事协议。北约不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英国、法国、德国他们都要派部队去，不行。北约的战斗机也不许进去，只能驻扎在波兰。然后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对话，要搞安全对话，然后成立一个美俄工作组。俄罗斯在法律上正式确立对乌克兰和欧洲不侵略的政策。也就是在你那边俄罗斯自己的法律上我写了，我不再进攻乌克兰，我也不再进攻欧洲啊，做出法律上的保障。这是整个军事方面。然后是经济和乌克兰的复苏，美国和欧洲启动一项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重建乌克兰，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的重建，然后其中 50% 的利润将留在美国，美国在里边还要在里边挣钱。现在扣了有多少呢？扣了3000多亿吧，那只拿出1000亿来做赔偿，那2000多亿普京还想要回去。然后欧洲将额外拨款约1000亿美元，欧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自己要掏1000个亿。然后其他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将投资于美俄的合资项目，将成立一个乌克兰发展基金用来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和技术。这跟俄罗斯资产没关啊，这个是人家，这是另外的一条。因为美国和乌克兰他不是签了一个拿矿产换，就是这发展基金嘛啊，这之前这已经都搞定了。这是这一块啊。然后下一块是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逐步解除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重返 G8, 原来现在 G7 嘛，原来八国集团啊，现在把它开出去了，要回去，回到大国俱乐部。然后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进行长期经济合作。第六大块，人道主义问题。 以全部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交换，所有的平民和儿童返回家园，搞一个人道主义的援助项目来帮助家庭团聚。另外呢，还有关于宽容的教育项目，比如说拒绝纳粹意识形态等等，这里边它有一个附件是怎么说的。另外呢，在俄罗斯控制的备战领土上，俄语和教会将获得官方地位。我没有要求你敖德萨基辅搞这个，哎，在我站的这些地方，俄语将成为官方语言，东正教会将获得官方地位，它是这个意思啊。昨天那个彭博路透他们讲的那个啊，还没这个清楚。下一块是能源和特殊设施，也就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重新启动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50-50分配所发出来的电量，然后美国协助乌克兰恢复天然气的基础设施，有些东西都给打坏了，重新恢复。然后第八块，乌克兰内部的政治进程，协议签署后100天内举行选举，战争所有的参与者均获得完全的豁免。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所有的参与者？他们抓了一些俄罗斯特务，有一些亲俄的啊，间谍什么的，全部豁免。两边不打了吗？你抓人家是干嘛？就是乌克兰自己内部的你都得给人豁免。第九条，执行和控制，说这个协议有法律约束力，控制权将由川普直接领导的和平委员会来行使，违规者将受到制裁。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停火并返回约定的位置。这是整个所有的川普版和平方案的全部的内容，我核对了好几个版本，我这个是最好的啊，到目前为止我这个是最全的，我都跟大家说了啊，我就不再评论了，大家听了自己反应就完了。路透社有这么一个报道，因为这件事儿，你想连乌克兰的媒体都把它公布出来了，那你尽管美国没有正式给欧洲，欧洲也已经收到了，今天呢欧洲的外交部长那位卡拉斯也直接出来跟记者讲了这么一番话啊，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一句话，路透讲，欧洲各国强烈反对美国支持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迫使乌克兰割让更多的领土并限制它的军事力量，他们称整个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投降。卢比奥计划最早在今天，也就是现在，弄不好现在已经开始了，向欧洲官员啊，他是没有，现在是美国时间的晚上，明天啊，明天向欧洲官员通报整个的和平计划，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媒体讲说欧洲官员说他们没有，完全没有参与到整个计划的起草，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美国方面提案的简报，没有任何通知。明天美国时间明天他再跟他讲。那美国方面什么态度？美国预计泽连斯基将在感恩节前签署这个和平计划。什么概念？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接还是不接？金融时报报道，整个的计划你感恩节前把它签了，然后就送到莫斯科，说整个的过程最终全部搞定，12月初我给你一个礼拜，我也给普京一个礼拜啊，这就是川普的公平啊，是这么个意思。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吗？对泽连斯基而言将是极其屈辱的。报道指出，泽连斯基现在正竭尽全力来抵制美国提出的这项可能令他颜面尽失的和平协议。那就说到小泽，他怎么说呢？他最新的讲话说，今天我和美国代表举行了会晤，美方提出了他们的提议，也就是结束战争计划的要点，我们一致同意，两边团队呢将着手研究这些提案。然后重点讲，我们不会发表强硬的言论， 将致力于开展清晰诚实的工作。然后他讲，乌克兰、美国以及我们在欧洲和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大家在一起来工作。说这两天我和欧洲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的对话，互通了很多的信件，今天刚刚又和斯塔布总统、芬兰总统通了电话，我一直和其他领导人保持着随时的联系，包括法国总统。他说我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和川普总统进行通话。人家给他几天，也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前你给我信儿，哎，也就是一个礼拜以后，他要一个礼拜之内给川普要通话。美国媒体 Axios 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的报道，说泽连斯基告诉美方这个将军啊，这个代表团德里斯科尔，他讲，我现在仍然准备和川普进行合作，制定一项能够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新计划，也就是这个他不接。在和这位德里斯科尔的谈判当中，这是媒体的评价，这位乌克兰总统表现得更加的克制和冷静。然后他讲，我们决定还是共同努力，使和平成为可能，不能翻脸，不能说恶言恶语，不能破局啊！这就是小泽努力控制住自己，这两天说话不能伤人，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川普政府一看这都愤怒了，这都急了，然后他向乌克兰和欧盟保证，你们的立场会被考虑在内。然后呢，这位刚才说的那叫德里斯科尔啊，派来的这位四星上将也跟小泽他们讲，他说如果你们不喜欢该计划的某些部分，我们将努力找到妥协方案。因为他们也知道，你看这对面的眼神都变了，那都血贯同仁了，那好好好，不是说不能商量啊，你别急啊，咱们能商量，我们听听你的意见还不行吗？就是来征求意见的嘛。哎，现在是有点往这边调整。那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呢，路透社的报道，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现在有很多人要求他解雇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伊尔马克。那可是原来他一块拍电影拍片拍电视剧的哥们儿啊，然后他当总统这一块这几年打仗一块并肩过来的，为什么要解雇他呢？这个人正深陷一场轰动一时的腐败的丑闻，前两天不把那司法部长给办了吗？这都是一条线儿的，等于是小泽自己的人、自己的亲信，现在牵扯到了这种腐败的大案里边。据路透社报道的消息人士称，如果泽连斯基拒绝解雇，可能会引发议会的危机，那议会就不答应。所以说现在小泽面临着内外巨大的压力。整个新闻包给大家都综合汇报完了，到这儿呢，咱们说两条评论啊。首先第一点，我们到现在知道了川普方案的全部的内容，我不再评判了啊，给大家自己来判断啊。您要没听明白，您再重听一遍啊，我不再给大家再总结来逐条批驳，我再不干这事儿了。说到第二点呢，小泽现在很冷静，不想破局，不想闹翻，保持着极大的冷静和克制，因为他现在也知道没有美国的话这个局就玩不下去了，那乌克兰下边就危险了。如果美国拂袖而去，他现在内部的腐败案爆发，然后战场上面临着俄罗斯的猛攻，那情况可能内外突然齐爆，可能乌克兰要出大事了，他现在没办法啊。所以说呢，现在外部俄罗斯这儿没完没了狂攻，然后加上川普在这儿拉偏架，上演这种背刺，欧盟的这帮大哥们又这么不争气，现在谁也没辙，形势是很危急。内部呢，人们开始对小泽政府的信任确实是产生了动摇，你的铁哥们儿都陷入到腐败的这个漩涡，那不是你一般的人啊，那可是你的铁哥们儿啊，伊尔马克。 而且我们之前给大家质疑了，原来干这事儿的是能源部长，结果七月份让他当司法部长，同时宣布把两个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取消他的独立性，要归这个司法部长管。当时在基辅街头上演了大幅度的老百姓的抗议，特别是年轻人，经过几番博弈，最后欧盟都急了，小泽才把这事儿给办了啊。好吧，那两个还继续独立，但是这个人的司法部长可就当上了，他自己是腐败的最里边的罪魁祸首，结果你让他当司法部长什么意思啊？让他来主管司法，你让一个罪犯来主管司法，你这什么情况？还让把反腐败的机构要归他管，你解释得清吗？啊，现在知道了，可能是你身边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他们搞的，那你也受不了啊，那你就没责任嘛。所以说他现在压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还维持着这条线不让他断了，我们应该理解啊。说到这时候必须冷静，慢慢的把这件事给撑过去，把它给熬过去，难度很大，但小泽他只能这么做，而且你还必须要做好，慢慢熬吧，见招拆招，把这个危机啊，那隔一段时间川普就给你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小泽就跟渡劫一样，一次一次的渡劫，从今年二月份啊，在那个白宫里二打一，一场大骂，然后中间这发生了多少次，过两天又回来了，然后过不了多少时间，普京一做工作，川普这儿又来一大招，然后小泽硬着头皮继续熬，熬过好几关了，那看这次熬得过去熬不过去啊？现在咱们大家一块儿，咱们就拭目以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总理梅尔茨有点上火了，他直接讲乌克兰将获得远程导弹，但是他不愿意说数量和交货时间，不愿意说细节，他说呢，这种程度上的模糊性是必要的，尤其对俄罗斯来而言，我不能跟你都说明了，什么时候给我不能告诉你啊，我要给了。他说实际上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和乌克兰政府在密切合作，开展一些我们称为远程打击的项目，说乌克兰将配备这些武器系统。当然呢，现在有一些人怀疑，现在那火烈鸟就是上边有一个那个发射装置，那个长相有点怪的这种。当然呢，有很多专家讲，这种老导弹，这种老型号，能做到3000公里的精准打击吗？其实人们对这个是有些怀疑的。然后呢，俄罗斯那边佩斯科夫他们早就讲，你就是贴标，你好像说你弄出一火烈鸟来，实际上你就是在和德国你们俩自己在联合生产，然后人家那个因为很难控制嘛，你们在学习这个，那个是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要不然就得德国人自己亲自来操作，原来舒尔茨不敢嘛，梅尔茨也不敢，现在就反正花时间吧，现在哎，基本上那真家伙要来啊，这个现在这是今天整个乌克兰方面的新闻，给大家呢都汇报完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以色列啊。有这么一个茬儿，加沙局势突然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升级。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讲，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城有一个地方叫宰通，这么一个社区，他们攻击了一个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集会，现在知道的被打击的目标，也就是在这个宰通这个地方有一个指挥官，还有一个旅级的副指挥官，还有一个什么海军司令，他有海啊，加沙有海，有海军司令啊，在那儿的一下20多个军官啊，30多个哈马斯被击毙。哎，不对，这不停战的吗？这怎么就开战了？这打起来了？哎，以色列呢，他有自己的理由了。他说呢，你有一股哈马斯武装袭击了在黄线这边的以色列军队，那以色列我们当然在现场进行了还击，同时我们还要报复，还要惩罚你，我们就轰炸了加沙城附近更多的哈马斯据点，刚才就把这个在宰通社区的他这个集会给端了，这里边还有辛瓦尔什么重视的一些培养的哈马斯指挥官，30多个人连锅给你端了。 反正肯定是看到你有三十多个人聚齐，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肯定我是要炸你了。但是不是哈马斯真的在黄线这边攻击了以色列，给了他这个借口，我看倒未必啊。这咱们呢，这个自己咱们这儿瞎说，我认为这倒未必，我认为这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借口。反正看着你在那边一扎堆儿，我这手就痒痒，我就想弄你。我弄完了你呢，哎，你在这边先打到我，所以说我那是对你的一个惩罚。哎，这事儿不就说过去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你就往下接着看啊。你说这帮哈马斯交枪就真不杀吗？哎，你碰上以色列这么一个难缠的对手，你等着瞧啊！反正你这帮人，哎，早晚的事儿，你交不交枪也是早晚的事儿啊，就这么个情况，大家心里有数就完了。然后顺便说说伊朗，伊朗坏了，持续的干旱造成了广泛的地面的下沉，伊朗总统宣布，伊朗不得不把首都从德黑兰要迁走了。现在900多万人口的德黑兰断水断电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水库的存水还剩多少啊？5%，还剩5%了。越没水呢，居民就疯狂自己打井抽取地下水，就导致了地面大量的下沉。现在有些地面的下沉一年超过30厘米，超过这么多，过不下去了。现在老百姓这是破口大骂，前些年你们花了多少钱啊？这20-30年为了跟以色列干，在周围给人家在那儿布局啊，在加沙这儿挖地道，在这儿天天自己搞原子弹，跟三胖似的。然后呢，养了那么多维稳的警察，道德警察，天天啊跟老百姓这个头巾较劲，天天弄。结果现在自己的首都，你倒是建设它呀，自己的首都现在要搬走了。你这好几百万人，1200万人去哪儿啊？现在也不知道，还没定啊。反正这总统现在也干不下去了。嗯，有朋友问说，大康委内瑞拉怎么样了？委内瑞拉没动静了。为什么？当初这件事就是为了转播爱泼斯坦档案门的视线嘛。为了转播，那是个大事儿，到这儿来得整一个更大的事儿来转移视线啊。那现在那儿已经拦不住了，爱泼斯坦的案子已经爆了。那您想马杜罗还重要吗？这口气儿就泄了嘛。那可能过两天他又想起来，不成，我这儿还一大帮人呢，一大堆人在这儿等着呢，一天在那儿花多少钱，那打还是不打呀？老实讲，这件事儿已经大大降级，已经不重要了啊，这个热度骤然降低。来，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9月份美国的非农数据出来了，结果呢，劳动力市场表现疲软，9月份也没好，7月份、8月份就不好，9月份也不好啊，10月份这个数永远也没有了，因为这个关门嘛。9月份的失业率升到了4.44%，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那现在10月份都过了，现在11月份都到后半截了，那现在怎么样？肯定过4.5了啊，这是专家们的判断。肯定过 4.5 了。那同时还报了一个数，说整个9月份的就业有11万多人新增就业，原来预计是5万多，一下11万多。那你怎么解释这失业率一下是 4.44 啊，涨了 1.4%， 你这怎么解释啊？涨了 0.14%， 你这怎么解释啊？所以说这两个数啊，现在这已经都对不上茬了啊，谁造假现在已经都说不清楚了。然后呢，是新增的岗位有这么一点，75%现在都集中在两大行业，医疗保健和酒店业。多个关键的产业正在裁员，这里边包括制造业、仓储业啊，包括商业服务业都在裁员。说美国出现了疫情以来第一次蓝领岗位流失的情况，制造业的岗位大量的减少，建筑和交通行业的增长几乎是零，停滞了，导致蓝领岗位同比减少了5.9万个，这是要命的。川普天天说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啊，这大量的制造业都回来回流，到现在为止看制造业的人数在减少，建筑业也没增长啊，也没人 盖厂房啊，也没人弄这个，所有的数据没有反映出这种情况。当然这是九月份的啊，也可能十月份十一月份有些开始盖厂房了也说不定啊，那是因为没有数据了嘛。然后不光这样，把原来七月份八月份的就业数据又给下修了，下修了 3.3 万个岗位，就原来的那个都多报着呢，又给下修了。现在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失业率上升，这个是很严重的。总结呢，基本上过去这四个月，美国的月新增大概是三四万人，勉强算是原地踏步。那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数据现在还不知道啊，那这是九月份之前是这么一个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失业率越来越高，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昨天出的这个大事儿，这个标普五百，这个是出点事儿啊，一度跌了2.5%。美东时间上午10:40到中午12:20，100分钟的时间吧，跌了1.5万亿，100分钟平均一分钟蒸发150亿美元。同时比特币也跌到了87,000，加密货币的市值一下低于了2.95万亿美元。很多人都傻了，大家疯狂刷新闻刷手机，没有负面新闻啊，政策方面没出什么幺蛾子呀，没事儿啊。而且就是川普那和平方案，那小泽也没翻脸呢，没有什么新的经济衰退的报告预警，啥也没有啊，也没有关税，也没说谁亏损，英伟达还发了个好报告啊，这不挺好的吗？到现在也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抛售标普500一条线直接栽下来，不知道，到现在大伙死一稀里糊涂啊。今天日本这儿还是不行，一下现在还是跌 2.26%、啊、美国这个呢现在基本不怎么动它的盘前啊。中国呢或今天也跌了，跌回到3800点去了，现在跌了70，A 股跌了72，跌了1.84%。今天香港也跌了2%几。哇，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现在明后天咱们再说说他们发生怎么的，他们到底都干嘛呢？来说说爱泼斯坦档案门最新的报道，那些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他们计划制作一个爱泼斯坦降临节日历，他们要搞一个日历，什么意思呢？进入到12月份，每一天他们都会公布一个被包庇的有钱或者有影响力的玩弄少女的这个人的名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了啊，说到这个萨摩斯，这是名流啊，前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的校长，名满天下的大教授啊，这可是名人，那基本差不多都这个分量的啊。他们要每天公布一个，那圣诞节那天呢来了，就在那天，他们要公开他们所了解的川普的参与情况。圣诞节那天他们献给了川普，那天专说川普的事儿。到现在这会不会实行不知道啊，他们只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报道。然后呢，现在在上边流传着一个小片儿，一个新闻片段，在脸书推特上都有。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国会女议员叫梅兰妮斯坦斯伯里，她和主持人的交流中，当时有四个人啊，当时的画面是他和主持人，他的表述是他看了爱泼斯坦的档案，其中里边多次提到川普的名字，并且里边提到，他可没看见啊，他说他提到说里边强奸了一个13岁的儿童。有朋友今天把这专门发给我，大康你看这怎么个情况。后来我就立刻动手就查，结果现在这个视频的原片已经下架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咱们画一个问号啊，这件事儿可不得了啊，这事儿不能现在就这么说，我只是现在因为有人给截屏了，现在在哪儿还都在传这个。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原始的这个东西已经下架了。啊，这个呢这个梅兰妮这位女议员说的这靠不靠谱，咱们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这个咱们先搁在这儿啊。 另外今天大家就都怒发冲冠，这一块闹的就是川普呢连发了几个帖子，呼吁呢要审判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为什么呢？大概六个人，有五位众议员，一位参议员，这六位都什么人呢？都是退伍军人，原来都当过兵。他们呢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他说一句他说一句啊，要求军人包括 FBI 的包括中情局的这些公务人员吧，遵守对宪法的誓言，然后遵守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对那些非法的命令我们要说 no， 不执行那些非法的命令。大家呢就说了这么一些东西啊，人家重点强调是 illegal orders， 非法的命令啊，人家强调的是这个。结果呢这个川普就急了，就开始发帖，说简直是最高级别的煽动叛乱，说这些叛国者个个都应该被逮捕接受审判，说他们的言论绝不能被容忍啊，必须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啊，必须要干这件事儿，绝不能容忍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这六位参什么众议员参议员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不对，这里边有两位参议员，剩下都是众议员啊，那位凯利是在的啊，那位凯利在啊，都是民主党的了。然后呢这就没完了，他就掉到这事儿里了，然后就呼吁直接处死这些议员，说他们在煽动叛乱应该被处以死刑。然后有的下边 Mugger 呢就写了一个啊，要像当时乔治华盛顿那样给他们处以绞刑，要把他们绞死。他转发，他进行了转发，哇，那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个呢内容就把他们绞死，说乔治华盛顿就会这么做，他都转发，他连发了三四个这样的帖子吧。那在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下就急了，说你等于是对这些国会议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啊。然后杰弗里斯就讲说川普在这件事上完全丧失了底线，说我们已经和众院的警卫官和美国国会的警察取得了紧急的联系，来确保这些议员和他们家人的安全，说川普你必须删除这些死亡威胁的这些帖子。刚才我看到绞死的那个转发那个好像消失了，但判死刑那个和那个叛国者必须接受审判那个都在啊，那个还都在，就是绞刑的那个我一时没找到是不是给删了我不知道啊。哇，好家伙，这美国总统这可是干出花样来了啊，250年啊，这伟大的美国真成250了，活了250年。这里边有个例子，这事儿能当真吗？你看能不能当真啊？那位马大姐格林，她自己就讲，她说这么多年我被左派所憎恶，所憎恨痛恨，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生命受到真实的威胁。到现在，川普这不是那天跟他划清界限了吗？两天。他现在被右派被这帮 Mugger 所憎恨，现在他赶快就雇了几个保安。他被左派恨了这么多年，三年多吧，咬牙切齿的恨他，他也没感觉到我有什么生命安全，结果这才两天立刻就雇了保安了。你说他知道不知道里边的事儿？他知道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他当然知道了，他当然知道了。说到这些事儿，那我不知道了，美国媒体那就闹吧，今天呢就今天就都干啊，今天为这件事儿都跟他拼了。我们呢万里之外，我们只是在远距离的观察这个人，还是那句话，川普已经乱了。有这么一个例证，他发了一个帖子，为什么 ABC 假新闻还让那个基米坎莫尔这种毫无才华收视率很低的人继续播出呢？说你们为什么容忍这种行为，他的报道完全偏袒一方，赶快把这个废物赶下台，就是之前被他给轰下去后来人就挥去的那个回去的那个坎莫尔啊，天天还在那嬉笑怒骂，还在那骂他。这件事本身啊，他这一直是骂街，这别搭理他， 关键是时间。您知道他发这帖子什么时候？夜里12:49。前边的那个都在这个基本上差不太多。你就可以想象这半夜三更的一个老头在这说这么恶毒这么凶狠的这种语言，心里充满了憎恶怨恨，他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他夜里也不睡觉，万思讲这个人一天睡俩小时，半夜一点他发这种帖子。我估计呢，为什么呢？因为坎莫尔那个夜间秀大概是晚上11点，他聊一个小时，大概也就夜里12点也差不多完了，这都小一点了。这大哥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刚才你他妈又骂我，我不行，我得写两句。你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状态现在已经都不对了啊，这就没招了啊，这就没招了。而与此同时呢，上演了另外的一幕了。啊，这还里边还有一个，说到经济，还有一个福克斯的这个，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了。这个福克斯呢有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说的特别好。福克斯自己做的啊，说有 76%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现在处在差或者比较差的状态。76%， 大家注意到这个数据啊。另外有 85% 的登记选民认为他们的杂货价格今年上涨，其中有60%的人认为是涨了 a lot， 涨了很多。那有多少人认为不涨呢？有 15% 的人认为没涨啊，这都铁杆麻杆啊，那就涨了我也不说涨。那都到这么个地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有 46% 的选民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对我造成了伤害，然后还是那 15% 的人认为川普的政策对我有帮助。好啊，这个好。然后川普的工作表现，赞成率是 41%， 不赞成率是 58%， 是-17%，跟其他的几个民调基本都一致了。最狠的是福克斯这个民调这个结论，这特别有意思，这是他调上来的结果啊。谁能提高工资呢？民主党是55%，共和党是41%。谁能降低医保成本呢？民主党是59%，共和党是38%。谁能使生活更能负担得起呢？民主党53%，共和党43%。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这是福克斯调上来的结果，你说这有意思没有？你这日子还过什么呀？所以说这半夜不睡觉，这是有它的原因的啊。然后你再看呢，那个人啊，这一个疯狂的人，在家里天天啊，这在这儿心里充满了憎恨，那天天在那儿大放厥词。然后你再看这一幕，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一大帮人在那儿送别已故的前总统切尼，1000多个贵宾啊出席了这次的葬礼。这里边呢，什么拜登啊什么的都去了，这几个什么小布什啊，这些人都去了。然后特别是副总统，原来跟切尼一个差事的吗，哈里斯、彭斯、格尔、奎尔，这些人都去了。另外什么佩洛西啊等等，包括多数党领袖图恩、麦康奈尔，一大帮人他们都去了啊。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啊，很多人都去了。然后大家呢在那儿啊，这个进行交流，非常的融洽。这两边人都有啊，有共和党人，有民主党人，大家在一块儿啊，在那儿该聊聊。有的时候因为这是个喜丧嘛，他岁数也很大，寿终正寝嘛，啊，大家呢也都比较啊，这个比你不能说快乐吧，大家比较愉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整个这个葬礼没有邀请川普，也没有邀请万斯，根本没请你。所以说这儿呢就上演了这么一部，那边川普是啊一天到晚咬牙切齿在那骂街，然后在这边呢人家所谓的美国的政坛在这儿齐聚一堂。有很多人就发出这两个一对比，发出感叹，美国政治不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原来这帮人搞美国政治的时候，美国那是一个多可爱的美国，那现在落这么俩人手里，现在这美国怎么变成了这样？那我哪知道啊。另外一条啊，现在那邦迪和那个哈利根就是那个原来搞选美的一大美女，从来也没有办过案子， 结果呢，他不弄了个律师执照起诉这科米，最后呢，在这个大陪审团的那个起诉书上边，他的造假，他直接在让人家签字，实际上大陪审团根本没看见过这个文件的内容，他在里边造假，然后邦迪司法部长两次在这个文件上签过字，也就是你为这件事背书，等于前面那个撒谎造假，司法部长又予以了背书，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两个人都应该被吊销律师执照，就您这还出来打官司呢，都应该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啊！会不会吊销，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咱们就看吧，早晚的事儿。你想中期选举一过，或者是下一任改朝换代，那这俩你就甭想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有这么一条新闻了。整个我看啊，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十月份的稀土出口环比下降了 5.2%， 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干嘛呢？它还卡着呢。这还是有啊，比九月份、十月份比九月份还下降了。那你美国那儿都不答应了，他谈着判呢，你这下降了行吗？哎，跟美国那不一样。十月份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稀土大概是656吨，和九月份相比，对美国的出口量还增长了 56.1%， 对美国来了个大解放。那剩下德国呢，日本呢，别的这些国家呢，那肯定是大幅减少，因为总量还下降了 5.2%。 所以说啊，这个手还在这儿呢，因为美国这个那不是弹着呢吗，普通出口这还是给了啊，这还是给了。来吧，最后我们说今天中国的这个话题，说说胡耀邦。胡耀邦呢是明旦110周年吧，110周年啊，整个是这么一个情况。说到整个逢五逢十，作为共产党他整个的这个礼数来说啊，这都是有标准姿势，有标准的规格的啊。平时呢是就是开个普通的座谈会，写两篇文章也就完了。逢五逢十，特别是逢十，中共中央要组织召开座谈会，主要领导要发表讲话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百周年，那作为中共中央要召开纪念大会，主要领导也来进行讲话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2015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他们刚一上来，对胡耀邦他们没那么感兴趣，按说100年应该给胡耀邦开一个纪念大会，结果没开大会，开了个小会，就开了个普通的座谈会，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发表讲话。不过当时还行，上了6个常委，上边坐了6个常委，下边坐的人很少，是个小型的座谈会，这是100周年。90年的时候呢，当时有3常委啊，当时温家宝啊、曾庆红什么的讲的话，当时是3常委。那现在110周年呢，还是3个常委，但下边的人多了，下边的人比100年的时候人还要多。那整个看，这算是一个高调了，因为关键下边的人基本坐满了啊，这个家里的胡德华啊，包括刘源他们这些红二代也都去了啊，这基本都在啊，这个算是一个高调嘛。然后听见习近平呢纪念胡耀邦，胡耀邦胡照，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哎，他设计啥了咱也不知道。哎，他当一个邓小平讲话里，原来我们还学过嘛，他给了一些放宽啊等等，真正操作的就是胡照，他们俩是所谓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当然真正干的总工程师是赵。胡呢，因为他做组织工作，他并不管政府，那你要具体的当时搞企业法，搞这些合同法，搞这些改革的时候，那都是赵子阳带着一帮人搞的嘛。那真正的组织方面，那就是胡耀邦，平反啊，平反冤假错案，同时呢4个大字，这个应该写在胡耀邦的碑上，叫解放思想，这个是胡耀邦当时提出来的。 那篇文章啊，这个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唯一标准什么，那都是他找人写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他在改革开放在思想方面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具体的改革开放是赵子阳啊，他给具体落实的。那习近平的纪念他啥呢？那他胡耀邦侧面多了，特别是这个比较让人看着还很怀念的这四个字解放思想，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嘛，你这解放的有点大发了吧。最后邓小平给怼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怎么解放你也不能越我这四个门槛，当时不给还算批了这么一次吗？那咱们看习近平他给怎么介绍的啊。习近平说这个胡耀邦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这都是当年胡温当时给他定的那个调，这个都没什么变化，这个都一样了。然后习近平 胡耀邦年轻的什么红小鬼一路啊，报的整个的简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他给定义胡耀邦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啊，这是充分展现了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廉洁自律，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提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是这一段啊，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最主要的刚才就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一个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啊，当然呢有为民情怀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廉洁自律，这是今年他给定的主题。然后呢，下边就都是解释这些东西了。你比如说革命意志啊，他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这都是胡耀邦说的。所以说呢，这都是实际上这就是从胡耀邦那个浩瀚的这些语言里边挑几个习近平自己爱看的啊。我们每天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啊。刚才坚定信仰他都给摘出来啊，他都自己搞这个。然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啊，然后呢又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革命的指南，这都胡耀邦说过啊。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啊，这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等等，这都是他的话，他就给论这么一遍。实事求是这事儿有啊，这事儿有。然后呢说到了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这里边有他这里边写了这么一段，我看了看就是原来温家宝他们写的那一段啊，这里边呢有一些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啊，这等等的这些东西吧。然后说到什么啊，对人民怀着真挚的情感，然后什么密切联系群众，然后最后这段写的是最多了，就是党风，就是反腐。实际上他纪念胡耀邦，胡耀邦确实自己两袖清风，自己非常的廉洁。然后他抓反腐，他做组织工作的嘛，对这方面呢他也一直做得还行。这和习近平是高度合拍的，习近平在这块大说特说，这才是他纪念胡耀邦的一个主旨啊。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啊，这个人心向背、生死存亡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他纪念胡耀邦就刚才的那一段，就是那一段。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这一下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代表啊，整个这里边提了12次的改革，说到改革开放大概提到了那么6-7次吧，改革是说了很多次啊，开放那个没咋说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那你说这说啥呢？实际上是借纪念胡耀邦，因为他在党内名声还是很好的嘛，越往后大家越觉着原来有这么个人的时候，共产党自己也不珍惜，一天到晚还挤兑他、欺负他啊。等这么多年过了以后啊，大家又纷纷怀念当年的这个小个子，那是个好人。当时不有一句话吗，叫共产党的良心，共产党原来还有个良心呢，现在连良心都没有了。那现在习近平咱们大面上说他纪念他什么呢？主要他还是倡导胡耀邦的这个侧面，也就是非常廉洁、坚决反腐啊，党风自己的作风非常清正，哎，他提倡的还是他这个。而且啊，这个什么党的理想信念 非常的坚定啊，他强调的是他人生他有多个侧面，他重点提了这几个侧面，来借纪念胡耀邦，来给下边的这帮王八蛋们给他们来听啊，这给这帮龌龊官们给他们来训话，是这么个意思了啊，是这么个意思了。那你还提了几句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听的呀，因为老百姓心目中认为胡耀邦，你说他啥特质，不是反腐啊，一说胡耀邦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嘛，对吧，打破过去的那种禁锢，那种思想的智库等等，他是这个意思嘛，他是迎合老百姓嘛，所以说他也有点蹭胡耀邦的热度来给今天呢，哎，借胡耀邦的嘴来说他今天的话，他有这个意思了。很多人呢一说什么会不会回到改革开放，我原来跟大家一直讲就死了这条心吧，他已经打造出了他想要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对内压榨，对外扩张，他整个的经济国家机器现在已经完成了，他很满意，他为什么要打烂他，要砸碎他呢？说到当年的改革有这么几个标志啊，邓小平邓氏改革，就包括后来让胡兆他们落实的这改革，第一条去管制，解除了很多的管制，第二放权让利，这是原来改革，然后是相对市场化，原来双轨制搞了一段不行，后来到江泽民这儿给搞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啥意思，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哎，这么一个市场经济，那民营企业的后妈生的嘛，这也算是个市场吧，然后是引进外资，最后是加快，这就是支持民企快速扩张，这是当时从邓江那时候他们推导的基本是这么五个原则，大面上基本还算做到了。可是你到习近平这儿，其实从温那个胡锦涛那儿，这个就开始往回收了，到习近平这儿就没完了，放管制没有啊，这个是加强中央集权，然后是让利放权，没有啊，这儿还要强监管，然后说到什么引进外资，现在是技术自主，外资你该干嘛干嘛去吧，然后是什么加快什么民企，他这是什么安全优先强国企，现在搞的都是这个，全都是相反的，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不会改了，他辛辛苦苦把原来那他们认为的一滩散沙，我给弄成归拢成现在这样强劲的国家机器，我还给他再改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指望着习近平重新撤回意识形态的收紧 ，no， 不可能。放宽私人资本的扩张，不可能。减少对市场、国家各方面的监管，不可能。不符合习近平的权力的逻辑，现在已经彻底锁死，目前的情况和邓江时代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你往这边走，我现在再往回走，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说到呢，整个的这个什么改革开放或者是怎么样，每次一到这时候，还都有一些这方面的痴念，还有一些痴心妄想，我认为这是没必要了，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而且，那你说习之后，那他要嗝屁了呢？那下边的人是不是要回到当初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可能性也非常之小了。也就是你不做政治体制改革，再忽悠一些，你现在再让大家去，原来你说啊，这个个体户可以卖东西了，这不得了啊！原来都是国营的供销社什么的，突然个体户可以卖东西，可以当倒爷了，可以倒些东西，那是个大解放了。但现在那都是浅水区啊，你现在都有啊，你现在在他指定地点你也可以去卖东西，你卖得动吗？在网上开微店的有的是，你卖得动吗？那些浅水区的那些东西都不用提了，现在就是卡在深水区的东西。首先要不要真正的市场经济，那就倒推要不要真正的法治，没有真正的法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嘛。然后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没有同等待遇，这就解决了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卡在这儿，这些东西你认为在习近平之后能解决吗？解决不了。 包括现在整个的国家财富的分配以及未来的分配制度，上边你们拿了多少啊，下边的这些人啥也没有，整个的福利制度各方面制度的改革，你认为会吗？不会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绝不是跟改革开放有任何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观感。他是摇着胡耀邦的大旗，然后再给他今天他所说的这些话在做吆喝啊，实际上就这么个状态了。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David 说爱买是一个台湾的大型连锁量贩店，由远东百货转投资方式成立的，1990年就成立了，目前在台湾有13家分店啊，它竞争对手有家乐福、大全联啊等等的吧。我去过星光三月，家乐福都没去过啊。这个啊，我还谢谢您的这个指正啊，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吴家是闲谈梦落花，煽动民族仇恨，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会遭到反制的。我没看到高市这种无事生非的举动有何明智之处，请半个月以后回来再看结果。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无事生非，我们都知道他有事，对吧？我们都知道2027 2028或者是哪天他会有事，而且关于台湾周围的情况现在变得越来越凶险，越来越严峻。共军那边的滚装船，它的航母现在第四艘航母已经开始在建了，人家那边磨刀霍霍一天都没停着，而且对台湾内部的文攻武吓各方面的认知作战现在打的是越来越凶狠啊，各种恐吓各方面现在越来越当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大家没有这个紧迫感，还像跟以前一样装看不见啊，大家都故意保持一种模糊啊。台湾的模糊就叫维持现状，然后那边呢就是一个也是维持台海现状，不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人家那儿天天都在改变台海现状，你不能再装傻了。所以说作为这一任政府呢，上来他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政策方向，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啊，整个在2025年的白皮书里边实际上这句话已经写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北京去讲我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呀，我们说的都是过去的话，没有什么新的改变啊，他是这个意思啊。而且现在在周围布导弹布阵，这都从岸田时候那500颗战斧那都开始做准备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故意挑动民粹，并不是什么无事生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了。韩说中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啊，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中共最怕的就是底层造反。现在很多地方那个大横幅都贴上，都挂起来了啊。那今年的返乡潮可能到春节前后就没什么动静了，为啥？从现在就回去了，也就是在阳历年前这人稀里哗啦都往回走呢，很多人就都在家了。都在家干嘛？那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就较劲呗。那来吧啊，他们怕这个啊，那里边有李自成，有张献忠。来说说鲁大哥，说一边聆听节目，一边登上了金门最高的太武山啊，借着山上的灵性，祝福大康的节目越来越红火。非常感谢鲁大哥，同时呢，也祝愿您在那儿旅游快乐。这到那儿呢，您多拍点照片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Willo 说胡的最大功绩和胡耀邦就是平反，最搞笑的是胡耀邦平反了几万右派，反右的时候当时被打倒的几万右派，最后没平反的就几个人，当时有楚安平，还有那么几个人啊，也就是说冤案的概率是1999%，全是冤假错案，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我看到当时后来的一个画面，当时胡耀邦领着一帮人进了毛泽东的那个卧室，然后那个破床，那个旧的床单子上面都是补丁，后边都是什么《资治通鉴》的，都是落着的那个老书啊。当时胡耀邦是跟哪个外宾，当时就讲 说当时毛泽东就天天，我们谁也见不着他，他天天就躲在这儿，然后就天天看上边的这些书，然后就天天琢磨我们怎么来祸害我们，怎么来折腾我们，说整个国家就变成这样。哦，这在共产党内部能把话说的这么一个地步，可以了啊，可以了。胡耀邦三大优势你看来了吧，敢说敢干廉洁，是中共官场里边最廉洁的，是没有之一的。是的啊，是的。他太太呢，原来是我母亲我父母他们那个国营纺织口的，原来是北京纺织局的党委书记啊，原来呢就当过这个国营大厂的厂长啊，我父母什么的都跟他太太都熟啊，上他们家都去过。我妈原来开过一玩笑，去的时候约好的时间，咱们几个人去看老太太去，还拎着东西啊，尽管当了局长局委书记了，那原来厂里的老同事都来看他了嘛。结果呢一看没在家，结果一小老头一看，你们在这坐着吃饭没有？没有，那我给你们做吧，就给做一锅面条。当时谁也没反应过来，这就是未来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这胡耀邦。他就是那么个人，家里很廉洁的，家里都是一些老家具啊，两袖清风，说这个人是说得过去。所以说当时有很多人讲这是共产党的良心。哎，算那么回事儿吧，算那么回事儿吧。可惜啊，他们不在乎。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呢，如果一切正常，我去理发休息一天，那在周日的老时间，我们再见。